姊妹早晨，愿主与你哋同在。咁咧就讲到咧开始咗一个整个较为长嘅系列，就系讲创世纪嘅。咁其实上个月嘅某一个礼拜咧已经开始咗讲创世纪嘅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今日我哋讲到嘅内容就系讲上主创造光明。曾经睇过一个漫画嘅古仔，这个古仔咧系咁样样嘅，一个女仔死咗，就带嚟好多嘅疑问，亦都引起咗好多人嘅讨论。医生认为这个呢是跟遗传有关的，死者的好朋友认为这个是跟感情有关的，名牌手袋店的店员认为这个是跟最后一个绝版的手袋被其他人买走了有关的，邻居的那个师奶认为这个呢跟撞邪有关啊。死者的老板呢认为这个与压力太大呢有关了。死者的同事认为这个跟待遇太低呢有关啊。但呢只有死者自己知道他的死是因为他深深的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跟自己有关。生无可恋是人生中最可怕的事情。这个生命就好像跌入在深深的黑洞里面，看不到任何的人，见不到任何的事，只听到自己寂寞的叹息。蝼蚁尚且偷生，人生来这个世界按自然的道理是不会生无可恋的。生下来的 BB 仔，我们看到他的手是紧握的，他不断要找住很多的东西，他有很多的事、很多的人他都要用手找住，有太多的事他将要去用他的手去把握，人生中有好多嘅机会佢将要去捕捉。生命睇起上嚟係充满希望嘅。但好快呢个 BB 仔佢呢个紧握嘅手就被逼要放开。我哋见到呢个小朋友开始学爬啦。喺地上面佢会执到好多嘅嘢。佢执到嘅嘢佢会准备放入口。然后大人见到就会即刻走过来要强行打开他的手，然后将他执到的那些东西拎走。这个 BB 仔第一次明白到不是能够抓住的东西就是好的。到他再大一点了，他拖住一个女孩子的手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她觉得她将会能够拖住这个女仔的手到永远。忽然间有一天，这个女孩子说我不再给你拖了，因为我愿意另外一个人拖我。于是这个小朋友开始明白，原来不是拖得耐的手就可以永远咁样拖落去嘅。到佢再大一啲啦，佢就要面对好多人生嘅道德嘅抉择。佢妈妈渴望佢喺考试里面合格，否则呢妈妈会好伤心。呢个孩子，大孩子，佢好想佢妈妈开心，佢好用功读书， 但是在一次的考试的里面，他面对着这份的考卷，发现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他最熟悉的题目。于是他望天，想不到答案，望地，亦都不懂得怎样去回答。但是望住其他人的答题纸，他却是发现到答案。于是他为了令妈妈开心一点，他出猫了。有一次他再大过一点，他当时的女朋友问他，你的心里是不是只有我一个呢？这个很难答的问题。他又望下天，他想起 Amy， 望下地，他想起 Betty， 然后他以绝对肯定的语气对他的女朋友说，当然啦，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他讲了一次逼得不已的一个的大话。他想起他曾经看过的一套的电影，叫做 Sophie's Choice， 苏菲的抉择。在纳粹的期间，女主角苏菲，她为了要救自己的一对的儿女，她就要答应纳粹军官的一个不道德的要求。原来在现实的人生里面，道德抉择从来都不是在善和恶之间来到拣，很多时是在两种不道德的困境里面你拣一个。我们这个故事里面，这个长大了的孩子，他是很渴慕道德的，但是他发觉越想去实践这个道德，他就越挥不去这种不道德，他的人生，他的心里面感到无比的罪疚。只有在不再想道德与否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片刻的一些的安静。但是如果人对道德再无所追求的时候，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他感到自己深深的叹息，叹了一口无奈的大气。在道德的层面里面，他感到生命的黑暗。挥不去的罪疚是人生逃脱不了的一种的黑暗，这个是第一个层面的黑暗。人就好像跌入了一个深深的黑洞里面，他怎样努力他都走不出这个的黑洞。人的生存是需要意义的，问题就是意义在哪里来，光从哪里来。他去找朋友去排除这种生命的黑暗，他去找 Peter， 他又发觉 Peter 过分乐观，不能够明白生命的痛苦，于是他又找 Paul， 但他又觉得 Paul 太过悲观，比他对人生更加失望，于是他就去找 Mary， 但他发觉他和 Mary 一起的时候，心中只有欲念，道德的谴责弥漫心头，想到去满足欲望，于是他就去试一下，不如吃餐大餐吧，会不会能够满足人的欲望就能够令生命快乐一些呢？如果人快乐一些，会不会生命的意义又多一些呢？于是他去吃全城市最贵的自助餐，很高贵的一个格调，旁边的人看来都很高级。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于是他不断的吃，但却是感到越吃越空虚。当美食塞入口里面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团没有灵魂的肉一样。他想起哲学史上面最出名的一个快乐主义者伊壁鸠鲁。这个快乐主义者认为， 最高的快乐就是不追求任何的快乐，享受一种无求的快乐。于是我们这个故事中的这个主角却是想，啊，追求快乐真是不能够排除空虚的，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甘于空虚却亦都同样不能够排除空虚的，这个亦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就是人生，他要面对空虚却是一筹莫展。是不是就这样接受这个就是生命的命运呢？是不是人就应该好像那个神话里面的那位悲剧的人物啊，薛西弗斯啊，是不是好像他这样将个石头推上山，然后眼白白又看着那个石头碌回落山，然后他又再跑落山，又再将个石头推上山，然后又眼白白咁样睇住嗰个石头又碌返落嚟。係咪不断做呢啲重复冇意义嘅动作就会令到生命充实呢？咁如果你去到动物园见到一隻老虎不住地去做一啲重复嘅动作，咁样动物园嘅管理员就会话俾你听，这个就显示了这只老虎已经患了精神病了。重复不断去做没意义的动作并不会，啊，令到那个空虚没了。这个主角感觉到很空虚，空洞、空虚或者生命的没意义，就是他要面对的生命第二个层面的黑暗。不单如此，他还感觉到一种死亡的威逼。他有一位好好的朋友，事业有成，儿女已经长大成才，家庭亦都好美满，生命如花一样美好。然而一个预测不到的绝症就折磨他的身体，取消他一切的成就，破坏他的家庭的幸福，然后最后夺取他的生命。纵使我们几咁努力去开展生命，但毁灭生命的力量却是如影随形，越成功失去成功的威胁就越大，生命越美满越不能够正视死亡。死亡一种取消一切的一种伟大的力量，是人的生命要面对的第三个层面的黑暗。罪疚、空虚、死亡的威逼，将人放在一个无底的黑洞里面。生命啊，如此黑暗。不是说身边有人或者你能够享受种种的物质，或者科技所制造出来的光明，就能够解除这种黑暗。很多人都会觉得在人群之中，却是更加感觉到无比的寂寞，在享乐的里面却是感到更加的苦闷，在霓虹灯、在现代科技的璀璨底下，却是更加感觉到生命的幽暗。这些都是人生面对的共同的景象。怎样去描绘这个人生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圣经的第二节的经文是这样写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不知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圣经的第二节的经文，很简单的一笔，很简单的文字，却已经道出了生命无尽的黑暗。地是空虚混沌，它是空虚 找不到秩序，冤面黑暗。冤面即是指一种大水，在圣经的文学里面，水就是代表着混乱，代表着一种黑暗的力量，它要淹没我们的生命。故此刚才读经在最后那个经文启示录的时候，你发觉新天新地呢，那里有一个很短的文字，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大家。他说呢，在新天新地里面，海不再有了。为什么会在新天新地没有海的呢？当然这些是一些圣经文学的一些象征，因为海或者冤面代表邪恶，代表黑暗，代表一种毁灭的力量。大地就是空虚混沌，冤面黑暗的了。人生的黑暗怎样解除呢？这个是自古以来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光从哪里来？接着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描绘了这个大地的境况之后，作者轻轻的写上，他说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在这个黑暗的力量之上，在这个大水之上，在这个冤面毁灭的力量之上，神的灵在这里运行，神的灵游走在我们的黑暗的人生之上，亦都在我们的黑暗的人生之中。有一种在黑暗之上的力量在这里活动着。圣经的作者和我们一样经历生命种种的黑暗。我们知道当创世纪的经文写成的时候，我们知道呢，这些经文不是在太初之前已经写下的了。当这些经文最后写成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民族已经在历史上面经过了无数的艰难。他们曾经势单力弱，曾经为异乡人，曾经为奴隶，曾经在很难生存的旷野，他们挣扎求存，曾经有军兵不断追杀他们。他们已经经历了人生很多的艰难，他们在奴役的生涯里面，他们发出哀求，在旷野的路上，他们已经发出了绝望的叹息。但是经过了很多的日子之后，回头一望，又发觉在他们自己的经历里面，在他们的民族的历史的里面，甚至将眼光放得远一点，在这个世界的前进的过程的里面，他们体验到有一种力量是在黑暗的背后，在虚空的背后，在死亡的背后支撑着他们。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当他们静下来的时候，回顾历史，回顾他们的生命，他们想要写下一些什么东西，让后世的人明白他们的心情。他们要写下一些什么东西，让后来的读者都能够看到他们在他们的经历里面所看到的。他们要写下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们拎起这支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手轻轻地在那里颤动，然后怀着极大的敬畏，一笔一笔这样写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他们这样写，神说光，就有了光。刚才我们第一首诗歌唱的就是创造奇功 歌，作者是海顿。这首歌源自海顿的一个很杰出的作品《创世纪》。那我们呢以下用几分钟的时间听一段就是《创世纪》这个乐章里面描述神创造光的这一段三分钟。是很细声的，因为生命是幽暗。生命如此艰难，只能够发出点点的哀叹。然后神说要有光，我想音乐比我讲的更加描述到那个情景。冤面黑暗，空虚混沌。乐章在那里表达人的一种很艰难的哀求。然后神说要有光。然后整个世界就明亮。然后整个世界就充满新的生命。当创世纪的作者写话神说光，就有了光的时候，他们写下一句震动天地的这个的句子，但他不希望读者误解了他们。他不希望所有后来的读者误解，就是人生里面的光明可以在这个物质的自然界里面找到。故此你留意一下我们刚才读创世纪的经文的时候，是创造了光的时候隔了很多很多节，然后创世纪才再一次提到神创造这个自然的光体。故此创世纪已经让我们去明白他所讲的光明 并不是自然人性本有的那些东西。神说光，就有了光。罪疚、空虚、死亡，原先是黑暗无边的。现在这种黑暗的无边无际被终止，它被光明所限定，而这些一切的黑暗的力量不再是肆无忌惮。创世纪的作者这样讲，一章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世纪是想讲一种可以约束黑暗的力量的一种的光明，而这个就是黑暗的人生所需要的那种的光明。这种光明不是来自自然界，故此如果是来自自然界的话，在光天化日之下应该个个都光明先是，但是这个光明并不是来自自然界，在光天化日之下人的生命依然可以是黑暗。这种光明也不是来自物质，我们看到在富裕的社会自杀的人更多，这种光明也不是来自人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是能够帮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黑暗的真实，但是消解不到这种生命的黑暗。这种光明并不是由世界已有的任何的东西产生出来，它不是由太阳、月亮、星宿或者任何人类科技或者自然界所提供。无论这些东西是人类几多年的文明的产品，这种光明不是来自这里，它来自神的说话。正因为这个光明不是来自世界的任何一样东西，故此我们知道这个光明亦都唔俾世界任何一种黑暗嘅力量去取消佢。最后这个光明嚟到呢个世界，就好似刚才我哋读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咁样讲，圣经话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哋中间，充充满满嘅有恩典有真理，我哋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这样讲，这个就是真光，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会说，我活在一个很深的罪疚里面，这个罪疚会不会取消这种光明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面对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女人，主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一个罪人白白的这样被宽恕了，是不是这个罪人本身有什么条件让他得到这个宽恕呢？没有。这个宽恕之所以成就，单单是因为光明的一句说话，主话，我宽恕。就好像神讲，光就有了光，不需要假藉任何的条件，当然亦都不会被世上任何的事物取消。不单止罪疚，我们活在空虚，活在死亡的阴影里面，这些会不会取消我们的光明的呢？约翰福音在三章十六节这样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充满爱的神，他在人生的黑暗的深渊之上运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他说光就有了光。主耶稣就是运行在这个深渊之上的这个的光明，只要哪一个愿意走向这个光明，任何人都能够在主耶稣的里面找到生命的这一种的光。这个光明不来自物质的世界，而来自上主 创造性的爱。就快结束了，讲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早几个礼拜六，我在这里参加了一个婚礼。婚礼是由伍慧文牧师主持的，新郎哥、新娘子互相立下盟誓，大意就是无论你贫穷或者富裕、健康或者疾病、快乐或者忧愁、美丽或者丑怪，我都永远与你在一起，令你的人生美满。新郎哥、新娘子都说我愿意。当我讲完我愿意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礼堂的那个布幕就拉开，光就从外面射入这个呢昏暗的一个的礼堂里面，然后牧师就宣布一天光晒，然后就宣布礼成。这个这样的经验都很能够让我们明白创世纪的作者所讲一句说话而已，我愿意，就让两个人的生命一天光晒，从今以后他们就有了生命的承托，找到爱，亦都怀着希望来到前进。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神看着我们这里每一个在黑暗里面的人，他愿意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过一个美满的生活，然后他静静地说我愿意，就好像他说光，当他说我愿意或者光的时候，布幕就拉开，然后就一天光晒。但愿在这个光明底下，我们能够获得生命的承托，找到爱，亦都怀着希望前进。最后我以以弗所书五章八至到九节的一段经文做一个小小的劝勉。圣经这样记载，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你们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但愿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门。我讲到这里。